回到课堂上来。我们刚才谈到讲义第七页，然后谈到这三系呢，他们的一个起源，然后他们怎么样去，特别是真常唯心是怎么样形成的，它是由这个真常法门融摄唯识法门而形成的一套教学。好，那向后看，这当然也可以说在单系里面向后看是什么东西之后嘛，什么东西之后是真常唯心，好像是虚妄唯识之后是真常唯心，那是这个是佛德本有，就是众生本来就具足这些功德，那这样的一个理论是秘密大圣的理论基础，就是众生本有如来功德，才有成立即生成佛，也就是意行圣的可能，就是理论必须要提供这一个结果的可能性，可以吗？因为你本来就是啊，按擦干净就看你怎么样把它擦干净嘛，那你如果本来不是，你要修行，那是要一段时间的，没办法即生，可以吗？特别是这一种烦恼跟智慧，可以是一念之间就转变的嘛，懂意思啊？因为那些功德，但是你说那些功德，一般如果说是这一种一手。比如说佛的三十二相是一种一手所感的，那难道是累生累劫去修才慢慢的具足吗？那你若本来就是有这一些这个功德，包含色身的功德还有智慧的功德了，你本来就有，那你就可以很快懂意思，就理论基础提供了这个可能性。那这个意行圣就是密圣或者果圣，那为什么叫意行？老师在书里面其他地方应该很后面会讲到，就是它跟意行道是有关联的，意行道它这个意行圣特别是修佛的果德的，叫果圣。那意行道里面有一个法门叫做念佛法门，是密圣也是一种念佛法门的一种的一支啦，还是很特别的念佛，可以啦，好。那往前看呢，往前是部派佛教的分流嘛，所以这边的往前是部派佛教的分流，那这是第二期对不对？那表示它是指第三期，第三期，所以第三期往前是第二期分流对不对？那第三期往后第四期是唯心对吗？可以了哈。所以如果用五期来分，这边可能是以第三期作为这个一个中心点，往前往后好。那为什么会有分流？主要导师这边举了两个理由第一个呢，世行世机了就是。在佛教界传出世尊生前的事迹，那它是以三种类别的教典形式出现，一种叫做本生这样的一种教典一种叫做譬喻的教典那这个譬喻如果按照梵语或是巴利语它那个语词，这个譬喻已经有点转变，跟原来的那一个语义稍微有些不太一样。原来的譬喻，它的梵语巴利就是光辉的事迹了那因为在举这些光辉的事迹，都是在讲一个道理的时候引来作为比拟用的所以这些故事就有这个语词譬喻这样的语义。还有因缘因缘也是跟佛过去生的这一些故事有关系，或是这一生种种事迹，它都会有一些因缘然后流传出来，就跟这边主要是导师有讲到前生了这些都是跟前生有关流传出来 也就是佛的因行，这一些事迹，就是佛成佛之前的一些伟大的菩萨利他行啊，佛的因在因为的时候的这个实践啊，修行内容，也就是佛因行菩萨广大行的成立啊，这一些啊，就是成立的菩萨的广大行的内涵啊。那这些内涵就从故事里面归纳出来，就有布施的，对吗？啊，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大概这个导师还有一些学者，他们有提出有这样的一个观察的一个归纳啊，就是说这些修行的法门是从这些本身事迹所归纳出来的类别啊，就是为什么有这几项啊？好。那第二个是关于法义的部分，前面是事迹嘛，啊，这个是法义的部分啊。那部派佛教分出的大众部哈，分出的部派，有一个部派，他思想接近大圣，称为诸法但明宗，那他叫做他有一个名称叫做一说部。那与般若法门的性空为名。非常接近，所以导说这就是也就第二期的佛教，就是从声闻为本的佛法进展到大乘佛法的一个中间的历程啊。那这边的这个诸法但明性空为明，这个明啊，大家可能要特别留意一下，它虽然是名字的这一个字面意。但是它指涉的意义会更深彻一点啊，它指涉的是一种任何的一种安利施舍，这种安利施舍，它包含这个我们这个桌子啊，是因种种的条件而有的，施舍就是种种的因缘条件而有，所以这个名它基本上可以理解为是一种施舍，只有。施舍什么意思？就是一因代缘而有的存在啊，这种施舍也可以把它用另外一个概念来描述，它就是存在啊。因为我们种种的施舍概念都会只设一种存在，要不然你不只设这些物的话，你这些名称是没有意义的，对吗？哈，你每一种存在它都会有一种名称安立的一个施舍啊。所以，如果把它转移到这一种存在的这一个面向的话，就是一因代缘的存在啊，一切法是空无自性的啊，有的只是一因代缘的一种存在的一个样的一个情况而已，没有一个实有不变的这一种体，一种法啊，一种体性存在啊，都是一因代缘的存在。这个"唯"就是只有了啊，只有啊，除了这个因代缘的存在之外，没有别的了啊。它本身是性空的啊。好，所以这边学到一个"名"啊，它不只是名称的一个意涵而已。它如果是性空为名的这一套教学中论的话，那它是一切的存在都是一因代缘的啊。那如果把它安那、这个。从这个一切存在，它基本上都会有一个名称跟它对应嘛，哈，它这个名称就是指涉这些存在啊，只是种种这一些存在，而且是一因代缘的存在啊。好，再来，那再来就是导师特别谈到第五期的这个名称啊，哈，第五期导师在早期叫做。如来为本，这第五期叫佛梵一如了啊。那导师说应该改成天佛一如啊，会更恰当。而且天可以包含梵天嘛，对不对啊？然后天其实主要指的是欲界天啊，这一期的修法是跟欲界天有一个密切的关联。这是第五期啊。为什么要调整？因为密密大乘所种的不是梵天的离欲的梵行，而是欲界天、刀立天 啊，或者是四大王众天士的惧贪行啊，就是已欲离欲的这一类的，他们叫惧贪呐啊，贪就是欲啊，这个已欲结合的啊，已欲结合的啊。然后呢，天为什么要改成天？因为天可以含摄一切天啊，所以。改为天佛一如会更恰当哦，那更清楚地表达这一期的修行的内涵哦。好，那最后，老实说，他对印度佛教史所做的分类有种种的分类，比如说有三期说啊，也可以分三期中大乘佛法为初期大乘、后期大乘。那就会变成四期，对不对？啊、哦，那大乘法的三系说开合不同，然后列表如下，就这一个啦，啊、哦，这个大家应该都可以看得懂了，啊、哦，就是说以四期来讲，初期大乘或是三系啦，因为三系在中间嘛，哈、哦，三系的话，它性空为名系，主要。的内涵是菩萨为本的大小兼差，那他当然，如果按照导师的图，有一部分也含摄菩萨倾向的声闻分流，有一部分，也就是从他们那边发展起来的啦，好，那虚妄为识呢？它传承主要的内涵是如来倾向之菩萨分流。那虚妄为识，他也谈缘起啊，他的阿赖耶还是生灭无常的啊，所以跟这个性空为名的这个教学也是有一些有关联的啊。菩萨为本的大小兼差啊，那真常为心，他的主要的教学是第四期，跟虚妄为识是一样。那它会影响到如来为本之天佛一如的这个内涵啊、哦，大概可以这样来理解了啊、哦，来理解。好，那这个是关于第二个部分啊、哦，印度佛教思想史的分判，就是分歧了。这种分判就是分歧，然后分歧之外还有他们修行内容的重点啊、哦，的一个提示。好，那再来就是从印度佛教思想史论苔藓的判教哦。那为什么导师会提出这一个部分呢？哦，那这导师当然他没有交代了哦，但是从他所提示的文字，他第一句说什么？上来依印度佛教史所做的分判，与我国古德的判教是不同的哦。所以他也知道，他跟传统佛教界的见解是不同的哦。那他在这边有点要跟他们做一些对话交流哦，就是我的这一套啊，哦，不太一样，但是也有一些类似的哦。所以这一章读了很多次，就是总觉得好像为什么突然会插入这一章来哦？没有这一章，其实往后面看也还蛮顺的。然后就是这一个是第三嘛，直接跳到第四，其实也蛮顺的了哈、哦。就是菩萨的这个印度佛教思想的分判之后，跳到第四是什么？这善变历程嘛，就是这几期是为什么会这样子发展，对吗？哈、哦，感觉也很顺了、啊。好，那中间 有一个哈、哦，跟讲到苔藓了哈。哦所以这边我们就是一个合理的理解，就是导师其实他知道他提出这一套，有人有不同的想法意见啊、哦，那他要先沟通一下，然后再往后面开始讲啊、哦，就是能够让多一点人能够接受了啊、哦，让多一点人能够接受，那这个是一个合理的推论啊、哦，因为他一开始就是说他分盘是跟古德不同啊、哦，好，那为什么会不同？那导致后面会解说了哈，就是大家一些抉择啊的一个的基准点不太一样啊，抉择的基准点不太相同。 好，因为导师这边有提到，就是说他这边要提到了古德的判教啊，这个判是分判的啊，不是背叛。有时候判教听起来有点吓人，或是有时候我们讲教判呢，哈，就是这个佛法当中不同教学的分判啊。那这个分判有时候是有一种层次的高低啊，但也有那个时间的先后。哦，就是教判判教啊，以就是以天台显首最为完善嘛。天台就是藏通别圆啊，然后显首就是华严了，它有消失中顿圆啊。那这一套其实是一种从义理的啊，义理的类别来做一些区分啊，就是圆满。跟还不是那么圆满，大概有这样的意图了哈。好，那导师说，虽然完善了哈，但是呢，古德是一切经为佛说，依佛说的先后而判的啊。什么意思？因为佛经有时候会说佛成道多久啊，讲的这一部经，像华严是成道27日还是几七日？37日是吗？啊？总之呢，就是有时候佛经里面会交代那一个时间点场景啊，那古德就根据这个场景来做一个时间序了啊。那有时候它是一个曲意的啦，啊，它不一定是那个时间讲的啊，但是它可能要表达这是佛证悟啊，然后离证悟不久的时候讲的。哦，可能要表达一个很，就是刚证悟，然后不久，然后宣说的这个教法啊，或是某一些部分是在很早就有，就他主要是要把这个教法的一个重要性提到，就是说，佛一开始所说的一定是很重要的，对吗？啊，第一场演讲要讲的。应该是有它很重要的地位，对对嘛？哈，所以他有时候把时间拉那么长，他可能只是要表达，凸显它的重要性而已。第一个教法嘛，哈，第一个教法，27日都还没有去度五比丘就讲了这一个，就是度五比丘之前的，懂意思了？哈，有时候他是根据这些场景，哈。但它不一定是真实的，它只是要表达一种它很重要，所以把时间拉得很早这样子哈。好，那导说如古代的五十教啊，华严的三照啊，好，那作为出现于历史先后，导师说这个跟真实的情况是不相符的啊。好，那。但是导师说，天台所判的化法是，因为天台它有一套，就是交代这个教法出现的先后顺序，叫做五十教了，哦，可以吗？哦，那这个五十教的先后顺序，当然跟导师所理解到是，他认为跟实际上的情况是不符合的，哦，但是天台有一套从这个义理的。义理上的这种类别的分判，可以吗？哦，那这个就某种意义上来说呢，就是它是有从比较不是那么圆满的，一直到圆满的这样的顺序，那它就有一点跟佛教思想史的发展是相近的，可以吗？哦，这个是化法四教，主要是从教法的这一种初。然后到圆满，可以吗？哦，这样的一个高低，哦，它本来是一个高低的概念，但是它反而跟时间出现的顺序是可以有一些相近的，好，说还有显首的五教十，总之就是从义理上面来判的了，哈，就是有几个类别，然后有比较这个层次高的，哦，层次比较。没那么高的哈，这样的一个顺序啊，从低到高，反而是有一 反而显示出一个佛教史的脉络，哦，这个脉络反而跟佛教史比较近，哦，好，那导师先把表列出来了，哦，那这个到时候大家我们到时候再反复的来看，导师在这边的说明呢，这有一部分稍微比较困难一点，好，哦，那我们尽量把导师要表达的意思跟大家做一个分享。好，首先导师就是三期当中的佛法，对不对？哦，这边好像是用三期来做一个对应，哦，就是与天台的藏教、显首的小教，哦，天台是藏通别圆嘛，哦，显首是什么？小始中顿圆，哦，你看好几次都会背了。好，天台称之为藏教，哦，一经律论三藏来立名，好，那导师说《法华经》虽说到小乘的三藏，但是藏教不但是声闻，也有菩萨跟佛，什么就是小乘的三藏啊，也有谈到菩萨跟佛的这一些内涵，可以吗？啊，后面导师会说，所以藏教不但是谈声闻的内容，他也谈到菩萨跟佛啊，比如说关于菩萨大行的部分啊，在这个小乘的三藏当中的经里面的小部的本生，对不对啊？或是声闻的始诵律，有说到五百本生，这个都是菩萨大行啊，都是过去。佛还没成佛之前，都叫菩萨嘛，哦，菩萨，好，好，那佛的部分呢，在三藏的教典里面，佛的部分啊，哦，除了经律中世尊的言行之外，讲到佛的一些事情啊，哦，除了这一个经律中世尊这一生的言行之外，然后南传小部，这个是在经藏里面的啊。哦里面有小部当中有所行藏佛譬喻啊，佛譬喻就是佛的过去的一些故事了啊。那在汉译的佛典当中，佛譬喻它是编在律典里面，就这一些佛有关的过去生的这一些的这一些内涵，是编在说一切有部毗那耶要师中啊。所以有部都是把菩萨跟佛的相关的内涵放在律部当中啊，然后南传它都是放在经的这一类的教典当中啊。好，那佛法也就是相当于藏教跟小教，既通于声闻、菩萨跟佛，就是这一些教学里面包含的声闻、菩萨跟佛。所以用三藏教会比较中性啊，哦，你用小好像就只有声闻这一部分的而已啊，哦，会比较局限狭隘。那三藏教就是三藏里面有的啊，哦，那其实里面就还是有菩萨跟佛的这一些内容嘛啊，哦。好，那这个导师先说明。佛法就是三期里面的佛法呢，其实就是早期佛教，就跟这个天台的藏教这一类的教学是一致的，它也都排在第一位嘛，哈，可以，其实天台排在前面是比较浅的了，后面是比较深高圆满的，但是这样的顺序刚好也是一个时间的序列啊，虽然是一种深浅的序列啊，浅深序，但是。反而跟时间序列是可以配起来的哈，好，所以导师说明怎么配，但是关于立名，导师有在做一个哪天台的命名比较理想一点啊，好，那再来讲到进一步讲到先手的小教，就是他有自己有提出时钟了啊，时钟前面的六钟啊，就是从独子部说到。一说部啊，独子部就是我法具有众，我有法也有啊， 好，说到一说部是诸法但明中啊，这些什么独子部、一说部是印度这些文献所提出，当时大家称呼这些部派的名称啊。那我法具有中，诸法但明中，应该是来到汉地。这一些古德对他们的主张所给予的一种描述啊，这一个部派，他的教学的理论是什么特色啊？我法具有，诸法但明等等，前六啊，老实说，在这里可以看出，天台的藏教主要是依三藏说，然后显首的小教重于佛教界的事实，就是他的小教其实就是指部派佛教这一类了。佛教界是，就是部派佛教他们所提出来这一些教学所以小教其实是六是部派佛教，那它不能涵盖到更早的这个原始佛教，它只能是部派佛教第二期佛教可以了那你如果三藏教要涵盖早期佛教跟部派佛教，如果要用以如佛法这样可以包含早期佛教跟部派佛教的话，藏教这个名称会比较恰当一点小教它比较不还能够涵盖早期一味和合的原始佛，因为已经都是部派的主张了嘛好，所以小教与六宗它是配合六宗的了就是部派显然不如称为藏教的好，因为小教跟六宗它只能涵盖第二期而已。可以吗？但是导师说佛法把导师的这一个四期说了四期说吧，大乘又分两期，佛法就对应藏跟小那这样子是比较理想的所以导师这边是要用四期来配天台跟华严的这一个从义理上的一种分判的次第好，那这个是第一部分，关于佛法对应到天台的藏教，对应到华严的小教再就是大乘佛法的部分天台的通教别教，老师说跟初期大乘、后期大乘相当，也就是这通教别教相当于三期当中的大乘佛法大乘佛法还可以分前期、初期大乘跟后期大乘。好，那关于这个初期大乘相当的与初期大乘相当的这一个教学，天台用通教，导师说这一个字呢，很好，所以导师也不会吝啬于赞美别人虽然他对古德的有一些教学，他有一些不同的意见他有时候用的语词很重但是好的地方他也都会赞美的比如说，其实导师在讲《金刚经》，他不是用恶道来判嘛？就是《金刚经》有两个，都是云何发心嘛？菩萨应云何住云何发心，须菩提问了两次嘛？那导师说，天台大师说，前面是般若道，后面是方便道，他没有说把天台的大师的名字盖起来，我觉得这个是般若道方便道他没有做这种事情。他说他有看到智者大师的分，他觉得很好他就拿来用。他有交代说这一个是他先提出来的那但是配五菩提可能是比较是导师比较独到的，然后这我们还要去看一下了总之，导师有些东西他是从古德那边启发来，他都会交代的好，这很重要，然后要如实。好，所以导师其实对中国佛教也有赞美的啦，因为有些人他会有一种错误的印象，就是导师对中国佛教都是批判都是一种比较不认同的，其实不见得要看事情了可能在比例上比较会提出。因为你要谈到中国佛教，因为导师主要是要辩义嘛，就是差别。那他在辩义的时候，就会比较会提出一种评论的，他才会去提到中国佛教嘛， 其他一致他就不用提了，比方说中国佛教也很好啊，那这个不用啊。说中国佛教异于印度佛教，有特别好的，可能也不会太多，因为印度佛教本身它就有很好的一个传承的一些内涵的嘛，哈，所以中国佛教还要再超越印度佛教，特别去提，它当然比例上会少，通常都是中国佛教对印度佛教的一些教学的诠释上，导师觉得不是很理想，他才会提出来，啊，主要是这一种地方他才需要讲。所以在他的书里面，好像这一类的比例特别高。那是因为他需要讲的一个情况，主要是这一种情况，而不是他故意只讲要特别讲这一些啊。好，所以大家稍微了解导师，其实他没有对中国佛教特别不友善，他主要是因为有一些发展已经不是很理想，他只是提出一些改善的建议而已啊。好，再来。那为什么是通呢？这边通导师有举了一些说明了哈。那如果没有特别去细读，我们好像也不太知道他为什么要举这个例子啊。那这边稍微解析一下啊，看了很多遍，解析一下。好，他说如那举例嘛，为这个通有什么好？那所以这个例子就是有通的意思，如般若波罗蜜是三圣共学，就是通声闻的所学习的，可以吗？啊、哦，也是通声闻能够学习的了啊、哦。通前藏教嘛，老师说是通前的藏教啊、哦。然后呢，通阿罗汉所证，对不对啊、哦？就是与菩萨阿罗汉所证与菩萨的无生法忍相当啊、哦，所以也跟阿罗汉所证的体悟的内涵相通，对吗？啊、哦，通于声闻所学的啊、哦，通于声闻所证的，好、哦。那导师这边有一句话，有些人觉得他讲的不对，但是我们觉得不一定是如他们所说了啊、哦。他说，这个无生法忍什么概念？就是菩萨悲愿深切，对于声闻所证的这一种实际呢，啊、哦，它只是忍，而不是证，可以吗？啊、哦，那这个忍不是说忍住啊，啊、哦，不要冲动，冲到里面声闻的那一个证悟的那样的一个原地当中，不要就是不是那个意思，那个忍不是说要忍住，不要冲进去啊。哦他其实已经在里面了啦，啊、哦，但这个人就是把它当做是一个过程，还不是最圆满的啊、哦，就是人对于这个实际只是一个把它当做是一个体悟到这个真理的一个过程啊、哦，他并不是把它当做是一个终点懂意思吗？这边的证不证是不证实际了啊、哦，这个实际就是把声闻的这样的体悟呢啊、哦，把它当做是一个终点可以吗？那这个人他就是还有过程当中，他只是一种智慧当中的过程而已，还不是智慧最究竟的一个情况啊、哦。这个人在部外里面他是这过程。所以这边导师要表达的意思，基本上是这样子，因为导师太有学问了啊，经常就讲了一个很精要的一些话，那大家都会觉得好像这样讲，好像他不懂这样，他其实很懂，导师是很懂的啊，他不是不懂，也没有讲错，就是人他把这一种声闻证悟这样的一种智慧，当作还是在过程当中的一个阶段啊，而不是把它当作是一个体悟实相的一个终点啊。主要这个不证是不证实际哈，在这个脉络，在般若经底下是不证实际了啊。所以不证实就是不把现前所体证的真理当作是终点，际就是边际啊，真理的这个就近处，就是最高点啊、哦。 这个证就是把它认证认为啊，把它认为是真理的终点，因为阿罗汉还不是终点，佛的所证的这个真理才是真正的实际嘛，啊，真理的究竟处，懂意思吗？好，这不证就是不证实际，证就是把它认为啊，认为是真终点这样子啊。好，所以这边是通这个声闻所学，通声闻所证，对吗？啊，菩萨也要学声闻所学的这一些内容嘛，啊，这是初期大圣的教学里面也有声闻的这一些内容，教学内容啊，啊，三三昧之类的啊，还有通阿罗汉所证啊，这是一个。好，那大圣广说空义，没以声闻的自证为例。好，这空的这一个意义呢，也是通声闻的这一个自证的一个内涵，可以吗？那这也还是这个综合上面所说了啊，空义就是修学的内涵嘛，哈。那以证作为表达传述的一个依据，对不对？哈，的一个内容。所以都跟声闻相通，对吗？哦，好，这是一个通的一个意义。再来，《般若经》说，声闻证入圣位，这是不能再发菩提心。导说这是通前藏教，什么意思？跟三藏教所说是一致的，可以吗？这个通是一致的意思，哦，因为三藏教也是这么说啊，哦，正得出果就是七番生死了啊，哦！这七番怎么算？七次生死是吗？啊，哦，据舍论说是十四次，番就是往返，一来一往叫一番这样子啊，哦。但是这到底怎么算？其实，在佛教界可能有一些不一样的解读，因为经只讲七番嘛，啊，哦，对不对啊，哦？因为这一个七番到底怎么理解，在据舍论是有辩论的。是有人说你怎么理解，他说是十四啊往返，十四七个往返啊，哦，那有人说那你的证据是什么，他说画地部的阿含经有明确的这样，结果我们现在看不到画地部的阿含经，即使论有这样的辩论，比方说这句话怎么理解是有意义的。哎，你们这边有人上即使论上到这边了吗？没印象，没关系，再留意一下，这是很有趣的啦。就是到底他好像是贤圣品比较后面是吧？讲到这个应该是贤圣的部分啊，贤圣品在后面了嘛，啊，还讲到贤圣品了嘛？还没，现在还在世间品，慢慢讲没关系啊。好，总之这边有七番生死了哈，这阿含经都是这么说的，部派也这么说啊，可以吗？所以这边的通是一致的这样的概念，然后跟声闻教典的说法相通，哦，相一致了，哦，好，那再来，那接着说这一个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我亦随喜，终不断其功德，所以者何？上人应更求上人法，哦，上根的人应该要再追求更殊胜的法了，哦。那导师这边他有提出他的解读了啊，这句话什么意思？这句话《般若经》意思不是很明确，但导师这边已经提出他的解读了啊，大家可以赞同或不赞同，但导师这边有提出解读，他说这是可以发菩提心啊，而且呢认为身为应该进向大圣的一个意思了啊，这是导师提出来的一个解读。那这一句这句有讲到通嘛啊，也就是这个初期大圣菩萨所学的这一些发菩提心的层次，也可以通阿罗汉圣者，可以吗？他们也应该要修。这边的通就是他们也要来修。前面是修跟声闻一样的教法嘛啊，那这一句话是阿罗汉也应该要来修啊，哦，这个通是这一个层面的一个意义，可以这样来理解啊，哦。因为老师举那么多也不讲怎么通，呵呵，到底是怎么理解？这举的例子是哪里在通啊，哦？ 那我们就觉得，哎，这应该是还是有区别，然后我们就试着去解析了哈，大家参考。再来，从思想发展来说啊，无我所就是空无相，就是空了哈。所以这个《大圣经》初级《大圣经》所说的空，其实就是阿含里面的无我所，道理教学是一致的，可以吗？好，内容是一致的。好，那空无相无愿三解脱门是阿含经所说的。那这一些空无相无愿在般若经也有这一些内容。好，就是这些教学也是相通的了。然后再来，部派说十方有现在佛，然后呢，菩萨得决定。那导师说，也就是得无生忍，在大圣真的确定会成佛，就是要达到这一个层次了啊。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说法，就得无生忍啊，就不会再退二圣，对吗？啊，就一定是成佛，不会是在证阿罗汉啊。然后随愿得决定啊，那决定他还可以随愿往生恶趣呢。然后知正知灭谛而意识通达四谛，人间成佛说法是化身，所以这一些说法，这是部派里面所说藏教嘛，对不对？这大圣经也这么说，相通的这些说法，大家都有共通的，可以吗？这边是共通的，这比较是讲共通的一个意义了，好，所以导致说，初级大圣不是与佛法，也就是藏教或者初级的佛法无关，而是从佛法引发出来，他们有相通的地方，一致的，还共同的，对吗？共同修学的，菩萨要学，声闻也可以学，也可以发菩提心，含容。然后这个导师说，发扬大圣而含容传统的三藏教法，正是大圣初心所采取的一个态度啊。那这个是通前，对吗？那也几乎每一句怎么通，也跟大家做一些解析了。那这个当然是个人的理解啊，大家还可以自己再去，就是有自己的一个心得啊，自己的一个心得。那刚好我们今天时间也到了，所以我们今天就先到这边了。那通后面我们就下次再通了，下次再往后通啊。最后回向啊，大家请合掌，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感谢大家。